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用诗歌来歌颂赞美他。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八节。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八节，请我们翻开这一段圣经，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一段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八节，我来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我们再往后翻第十四章，我们来一起读第七节跟第八节。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跟第八节，好，我们一起读来。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再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你的保守赐福引领，使我们可以向你歌颂和赞美。我们今日不仅在这里歌颂赞美，将来在天上我们也要在你宝座前歌颂赞美。本着这样的恩，我们欢喜地跟随。今日求你光照我们的心，圣灵的引导和开启，使你的众儿女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着生命的粮，得着那活水的泉源，使我们在当中欢喜跟随，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和带领，让我们都在当中蒙恩。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来读到了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一句话，使徒保罗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么这个所以表明了这一段经文是从上面的经文所引申下来的，因为上面经文所谈论的，所以才导致第十二章带来的结论。那么如果我们要明白第十二章之后使徒保罗要谈什么，那么我们简单的来思想一下。第十二章开始，使徒保罗就要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在世上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人生，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当是如何，一个基督徒在世上怎么样在教会生活，怎么样在社会生活，怎么样在国家生活，怎么样能够跟我们有所不一样的人一同的在这世上显出上帝那荣耀恩典的作为来。所以第十二章之后就要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是怎样的人生。那么基督徒的一个人生从第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活祭的人生。但这活祭的人生听起来是有点让人觉得奇特的因为我们等一下讲到祭，大家就可以晓得。所以我在这里想跟弟兄姐妹先回溯一下，一个基督徒上帝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在第八章的时候讲到，神所召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要他们得荣耀。 所以神召我们基督徒，显召我们，拯救我们的目的，乃是要叫我们得荣耀，叫我们得荣耀。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活祭的人生，也就是一个荣耀神的人生。那这样子我们就明白吗？还是不太明白。因为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过，荣耀是要配得的，我们怎么可能配得上帝要给我们的荣耀呢？所以我们从罗马书前面已经讲过，那么神要我们效法他的儿子，效法耶稣，使我们可以得荣耀。那么我们有本事效法吗？第八章我们也看到，不是我们有本事效法，我们可以得荣耀，其实是因为上帝的坚持，上帝坚持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要把荣耀给我们。我们是他的孩子，这是上帝坚持的，上帝坚持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要把这个荣耀给我们。上帝坚持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我们能够得益处。上帝坚持，那么圣子在当中成全，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那么这一切是上帝的坚持。所以上次我们提到九章到十一章，那么讲到上帝的全能的时候，我只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个重点，我们基督徒之所以可以得救，是上帝坚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唯独信心，走信心的道路？因为上帝坚持，所以我们只怎样，我们就是信上帝，你这样坚持我就信你。信什么？信上帝的坚持，信上帝的坚持。所以上帝坚持让我们在他的手中，上帝坚持要把这荣耀给我们。那么为什么上帝这样坚持？因为上帝怜悯我们。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慈悲就是上帝怜悯我们的心，所以慈悲也是怜悯，但他强调的是心。保罗说上帝怜悯我们，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所以一个基督徒把自己献给神，那么活出神所喜悦的，不是担心受罚，不是担心律法，不是担心被定罪。如果我们活在律法之下，我们担心被定罪，我们担心违背神，我们担心这个做不到那个做不到，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要我们信得过他，信得过他，因为他要怜悯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一开始就讲，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劝这个字是比较强烈的字，有命令的意思，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渴望我们能够听劝的意思。那么保罗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就来先思想活祭是什么。活祭是什么？祭在圣经里面讲到祭，整个立位记开始的时候告诉以色列人要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以色列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就要献祭，有燔祭，有素祭，有平安祭，有赎罪祭，有赎愆祭，这些都是祭。祭的重点是什么？祭的重点就是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为焦点，所以目标整个注视在神那里。所以祭告诉我们，以上帝为我们的核心，以上帝为我们的焦点。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活祭的人生讲祭，就讲到我们不再以自己为核心，不再以自我为目标，我们一切把我们的中心转向神，所以这个叫祭。那么这是一个祭。再来，祭是什么？祭是牺牲，因为要献祭给神，你就要把有的怎样给出去。所以神跟亚伯拉罕讲，把你的儿子以撒献给我，用燔祭献给我。意思是什么？要把以撒这个人放在祭坛上用火烧掉，你不能保留的。所以活祭的意思是以上帝为中心，然后对自己怎样毫无保留，毫无保留，这才叫做祭。所以保罗说，基督徒应当把自己全然的献上，不再为自己而活，是以上帝而活，这是活祭，这是祭。那么这个祭不仅以上帝为核心，不仅要全然的献上，这个祭还有一个特色，是活的。 是活的，神要我们献给他不是死的，神要我们献给他是活的。所以我刚才有请大家读罗马书第十四章的七跟八节，就是讲我背后这个话，我们把它浓缩下来。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死是为主而死，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其实这叫做活祭，我们活不再为自己活，因为已经献给神了。我们活不再以自己为中心，是以神为中心。我们活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替他怎样活，所以这叫活祭。所以活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这个就跟前面我们讲的因信称义的信是互相呼应的。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回想一下，信有两个方面的要紧的，一个是口里称耶稣是主，所以我说这叫委身；一个是心里叫他从死里复活，这叫联合。我们因信与基督联合，我们因信也委身于基督。所以把这个信拿到我们的人生来的时候，就叫做活祭。活祭是什么？我们把自己献给神，不再为自己活，为他活。所以如今我们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是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讲，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怎样活着。这叫联合，也叫什么？委身。这叫信。所以活祭人生就是因信而活。所以你看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福音是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上帝的大能救我们是因为我们相信他，所以义人必因信而生。所以这个是从信开始，在信里面被成全的。所以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因信能够在上帝面前得胜，我们也因信能够得荣耀，我们也因信而怎样过生活。所以活祭人生就是一个信心的生活，活祭人生就是一个在当中，那么是神在当中所喜悦的，我们接下来要讲。所以我们先明白祭，祭是什么？祭就是我们现在不再为自己活，是为主而活，我们是主的人。把这样的心放在心里面，委身于主，联合于主，把它活出来，这就是活祭。活祭，那么活祭有什么特色？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第一个，活祭是圣洁的。保罗说你们这样做是圣洁的，圣洁的就是分别给神，上帝要的才叫圣洁。圣洁是上帝分别出来，上帝要的，不是我们做的，是上帝要的，是上帝自己要，上帝自己做。所以这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在以色列当中，上帝就很强烈的表达这个意思。比如说十二个支派当中，上帝就选了利未人服侍他，就选利未人，上帝说这就是我要的。上帝从利未人当中就选了亚伦做祭司，这就是上帝要的。可拉党的人想，可拉想要跟上帝要说，为什么只有他可以？上帝不高兴。所以上帝不跟我任何人辩论，这就是他。他告诉我们这个要紧的事是什么？我们今天为什么是圣洁的？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够好，不是因为我们的品性多好，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多么无可指责，都不是。我们成为活祭献给神是什么？上帝说这我要，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把自己归给他，上帝就要。所以主耶稣在讲这个的时候就讲到浪子回头，一个浪子把父亲给他的钱都用光了回来了，他父亲不是要责罚他，责罚这是律法的事，接纳他，让他回到那一个孩子应当有的位份上，这叫分别为圣。把他从那一个污秽当中带回来，把他当得的尊荣归给他，这叫得救。所以我们把自己献给神，因为我们是圣洁的，这是圣洁的。所以活祭第一个告诉我们圣洁的， 第二个告诉我们，这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那么活祭的人生是神喜悦的人生，神为什么喜悦？因为这照着他的意思走。所以主耶稣当年出来要传道之前，碰到施洗约翰，主耶稣就告诉施洗约翰说，你来为我施洗。施洗约翰说，不，应当是你帮我施洗。耶稣说，不，我们要这样尽诸般的义。所以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呢，天上天开了，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什么喜悦的。上帝喜悦。当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那么仍旧是一粒，那么落在地里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什么子粒来，那么若有人要跟从他，就要像他这样愿意为这上帝的使命摆上自己的生命，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当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有人就讲了这么的一个故事，他说你可以把一个苹果剖开来，然后你可以数数看里面有几个种子，这你可以数，因为一个苹果里面你剥开来有几个种子就是几个种子。但是呢，你没有办法数的是什么？你把这些种子种下去以后，让它长成树，再生出苹果，它可以生出几个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还是把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我们里面有几个种子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有多少斤两我们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那么他要怎么样结出30倍、60倍、100倍呢？这我们不知道，这是上帝的意思。这叫神所什么喜悦的。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还有一样是理所当然。如果我们不这样不做，我们就不讲理。为什么是理所当然？因为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死，那我们应当怎样为他活？这样很合理，对不对？他有恩于我们，我们本来是一个被上帝所定罪要被责罚要灭亡的人，他来的为我们舍身，使我们得永生。所以他为我们死，我们为他活，这不仅合理，这也是满了恩情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活，我们是一个合理合情的人。如果从律法上来讲，他替我们死而受罚，那么我们为他而活，这也是合法的，因为我们被他赎出来，我们的主权是怎样归给他的。所以我们讲活祭的人生，不仅他是一个信心的人生，他也是一个合理合情的人生，是一个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侍奉就是生活，是什么？理所当然的。所以讲到活祭，就告诉我们这是信。所以把自己全然放下，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这是活祭。把自己全然放下，不再为自己活，这是活祭。所以活祭你就可以看到，跟我们前面讲的基督徒讲称义、讲成圣、讲得胜、讲得荣耀的道路都是一致的。我们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什么？活的。我们向自己死，要向神活。我们要向自己的肉体死，我们要向基督活。我们要向自己这一个老我死，我们要向这圣灵活。所以这就是活祭。我们基督徒过的应当就是一个活祭的人生。那么怎么样来实现？所以第一节、第二节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给我们的提醒。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过活祭的人生；第二节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实践这一个活祭的人生。所以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这个世界就是被世界同化，被同化就被世界影响，像世界世人的那个样子，这个叫做什么？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如果不经意的话，我们很容易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很容易效法。这世上的人说不要输在起跑点，我们也会怎样？不要输在起跑点。这世上的人追求的也会成为我们追求的。所以一个基督徒总要当心，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我们很容易，因为我们就活在世界当中，不要，所以要怎么办？所以要常常回到神的话上面来。我们讲个例子，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都认为耶稣要去做王，所以约翰跟雅各就去找耶稣说，主，你做王的时候，我们兄弟两个，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这是世人的想法，世人的想法，对不对？哦，所以呢，公司的大老板退休了，然后呢，有人补大老板的位置，对不对？然后呢，中老板就去补大老板，小老板就去补中老板。那你呢？你说最好我现在该我当小老板了，是不是？这世人的想法，上面的一个走的，大家一排往前怎样推进？最好我在这一排上面，所以我也跟着怎样啊，可以升官。这世界的想法，那耶稣不是这样说。耶稣说，你们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什么仆人，你要服侍人，你要服侍人。我在带婚姻辅导的时候，常跟啊结婚的弟兄姐妹或要结婚的弟兄姐妹这样讲，我说，我们有一些想法是世界上的，不是圣经上的。我会问结过婚的弟兄姐妹，特别问弟兄，你们回家做不做家事？然后太太就说她都不帮忙做，我就说她当然不用帮忙啊。然后太太就很生气，李哥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你应该叫她帮忙做家事。我说她不用帮忙，哇！所以太太们一听就觉得不高兴，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不用帮忙？我说做家事本来就他的事，他为什么要帮忙？然后弟兄就急了，怎么是我的事？我说对啊，你看伊甸园，伊甸园的事是谁的事？亚当的事啊。神说你一个人独居不好，然后呢，我找一个配偶来怎样啊，帮助你啊。所以你太太只是来帮你怎样做家事，所以他不做，你只能说什么？亲爱的，你今天怎么没有帮我？你只能说到这里啊，对不对？因为这样才对啊。我有没有讲错？弟兄紧张了哈，对你的配偶好一点，让他愿意帮你，知道吧？有一些是圣经的意思，有一些是社会的意思，知道吗？如果你们做弟兄的，你存这样的心，我告诉你，你太太做得很开心，懂吗？你他每做一件事，你就存一个感谢的心，我相信你的太太会做得很愉快。你不要说你怎么不帮我做，你只能说你怎么你要说你怎么没做，要说你怎么没有怎样帮我，太太就会不好意思，哎呀，怎么没帮他，对不对？这叫用爱。这叫爱。所以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总是喜欢当头，对不对？所以很多妻子说，你当头我当脖子，为什么？我可以转你，叫你往哪边转。你看说穿了，我们还是想怎样当头。这叫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要怎样？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意思就是说被上帝的话来转化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要一个全新，不是时间上的心，是生命素质的心。用什么来转化我们？不被世界同化，用上帝的话来转化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用上帝的话来转化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所以我们有一个不再一样的心思，不再一样的意念。我们这个人 常常有些弟兄姐妹问我说，本性能不能改？我通常说不能改，除非自己想改，要不然就上帝逼你改，要不然大概怎样，不能改。但是呢，通常上帝不改，啊，不改怎么办？我说本性不能改，但是你管理自己的能力可以改，这个叫节制，这圣灵的果子。我们要紧的不是改那个本性，一个很急的人，你可以叫他很慢吗？那是要他的命，对不对？但是他可以改变他急的个性，怎么样运作出来？所以使徒里面，约翰叫雷子，雷子就是什么？脾气来得很快，声音很大。但是约翰被称作爱的使徒，被称作爱的使徒，表示什么？他个性，你如果去读约翰一二三书，你会发现他的个性没什么改变。人如果爱世界的爱护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你看讲得多强烈，对不对？可是他被称作爱的使徒，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爱从哪里来，从神来。所以我们一方面不要被世界所同化，一方面要被上帝的话来改变我们的心思跟意念。那么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我们能够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他说这样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往上帝的话走，去经历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体会出来，查验就是验证证明出来，上帝的旨意是善良的，是美善的，是完全的。然后呢，可喜悦，不是你喜悦哦，是谁喜悦？上帝喜悦，上帝喜悦。所以上帝的旨意，我们许多时候基督徒很喜欢什么？上帝你最好告诉我，上帝我跟你祷告，然后你就要怎样告诉我。但是呢，通常你这样子去祷告，90%以上上帝都不回答，上帝都不回答，那你就会觉得很沮丧。上帝我不是求你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其实上帝不是不告诉我，当我们的生命达不到的时候，讲没有用，知道吗？讲没有用。我讲圣经的例子，约瑟还没有下埃及之前，他做了梦，对不对？梦见说大家在捆河捆，结果他的河捆捆好，哥哥捆的都在他下面下拜，对不对？一讲出来以后，哥哥就怎样生气了，你怎么这么骄傲，我是你哥哥还跟你下拜，是不是？所以知道有用吗？没有用，还遭到哥哥的生气。可是呢，当约瑟当埃及的宰相，他哥哥们要来买粮食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下拜？有没有在问说我为什么要跟你下拜？有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生命不一样。我们基督徒要明白上帝的旨意，许多时候是我们的生命还不够。要不然我们当中当父母的，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没有孩子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别人的孩子？你去当儿主的老师，你会怎么看这些孩子？怎么这么不乖？怎么这么调皮？怎么这么不听话？讲心中嘀咕了半天，最后有一个声音说，我的孩子一定不会这样。那这句话你不要讲哦，你千万不要讲，你千万不要讲出来说我的孩子一定不会这样。我跟你讲，99.9%你的孩子还是这样，还是一样。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到，生命没有到，上帝把旨意给我们没有什么效。但是神什么时候告诉我们？走过的时候，走过的时候。连耶稣都这样，你们知道吗？耶稣在格拉逊、伯塞大这些地方传道的时候，有没有人信？没有人信，耶稣就火大了。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这些神迹若行在索多玛、俄摩拉，他还可以存到今日，对不对？这是谁讲的？耶稣讲的。讲完以后，耶稣说什么？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看，耶稣走过了以后，回头一看，父啊，你的美意怎样？本是如此。因为你的救恩像聪明通达人就怎样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怎样显露出来。所以耶稣知道，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这是上帝的美意。这美意从哪里下来的？是从那个抵挡之后延伸出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过活祭的人生，当我们不被这世界所同化，当我们愿意被上帝的话语来转化我们的心，当我们去走过神的这个引导跟带领之后，我们就可以查验，我们就验证了，原来上帝你的旨意是这么善良纯全的。然后这样子走过来，你会发现谁喜悦？天父喜悦，天父喜悦。那个喜悦是天父喜悦，不是你我喜悦。但当天父喜悦，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满足。我们最大的满足就是讨神的喜悦。所以活祭人生是什么？是荣耀神的人生。那更要紧的，活祭人生是蒙神所喜悦的人生。所以第一节讲，你们如此侍奉是神所喜悦的。第二节讲，这是神存钱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要过一个生活，这就是讨上帝喜悦的生活。所以把它放在心上，恩典已经给我们，那么我们只要用信心回应他，就可以讨神的什么喜悦，讨神的喜悦。所以这两节是我们基督徒活祭的人生观，讨神喜悦的人生观。这两节背起来，放在你的心上，常常来思想，不要被这世界所同化，要被上帝的话语来转换我们的心。我们去走过它，就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何等的善良纯全，上帝何等喜悦引导我们走这样的一条路。所以我们生命走过的、成长的、成熟的，回头我们看，上帝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我在讲约瑟被卖到埃及之后，他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让他遭遇这个事。当他兄弟来跟他买粮的时候，他知道的，他就跟他兄弟讲说什么，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自怨自艾，是不是？约瑟说，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所以你有不一样的生命，你有不一样眼光看待你所遭遇到的生命中的难处。所以生命中许多难处在过程中很难去体会的，但属神的人我们可以放心，属神的人我们可以有这个信心，走过了这些以后，神让我们看见我们所走过的路径都滴下恩典的子由来。所以接下来的这段经文，今天有圣餐，所以我只简单讲，接下来就开始讲用这个法则怎么样过教会生活。教会就彼此要在一个身体里面互相来服侍，所以第三节开始到第八节，那么你就可以看到，那么要过一个教会的侍奉的生活，我在周报里面牧者的话有提到，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第三节，那么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你看教会侍奉第一个讲什么？信心，信心。神给每一个人侍奉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这不是得救的信心，这是侍奉的信心。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神得着得救的信心，但每一个得着侍奉的信心不一样，有人有侍奉有这个信心，有人有那个信心。所以如果你看到耶稣，这个摩西手中拿上帝的杖，上帝给他很多行神迹的恩典，可是施洗约翰呢？圣经说施洗约翰呢，一个神迹怎样也没有行过，对不对？所以上帝给每一个人信心不一样，有人是这样，有人是那样。所以第一个原则告诉我们，我们要本着神所分给我们的信心来服侍神。第二个原则告诉我们，我们是互相做肢体的，互相做肢体是要有信心，互相做肢体要有信心。没有信心我们就会怎样？担心，我们就要抢着做。你今天在走路的时候，你的手如果抢着走会怎样？如果你的手对你的脚走路不放心会怎样？你的手说 我今天不放心你走，今天我们到头摘下来走，啊，我两个手来走，你脚呢休息一下，好不好？如果没有信心，是不是这样？肢体跟肢体之间没有信心，你就怎样？你就不能配搭。所以我们在一起是一个肢体，彼此要对彼此的恩赐有信心，彼此要对上帝所安排在我们当中的人有信心。在家里也是一样，你一个做丈夫的要对太太有信心，一个做父母的要对孩子有信心，因为上帝是这样安排。我们的信从哪里来？从耶稣那里来。所以第二个原则告诉我们，互相做肢体，互相配搭，互相成全，都因为基督是头，我们相信他的配搭，相信他，我们在一起互动，这是信心。再来他这里讲，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就要照着信心的程度做。所以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还有一个信心的程度，这信心的程度跟前面讲那一个信心的大小不一样。前面那个信心的大小没有定冠词，没有定冠词，讲的就是我们一般侍奉的信心。后面这个信心有定冠词，有定冠词的信心通常讲的是从神话以来的信心，神话以来的信心我们都讲到，可是每一个人从神话以来的信心也不一样，不一样。好，所以我简单的用这里做一个啊，今天只讲到这边，时间的关系就跟弟兄姐妹啊先提一下，教会的配搭也是照着信心的原则走。我们每个人所得的信心不一样，我们照着那个信心服侍神。我们每一个人互相做肢体，我们相信头是什么？耶稣。我们在一起每个人领受的也不一样，我们也照着这个信心怎样服侍神，服侍彼此，应用我们的恩赐。你是讲道的，用这个信心应用它；你是施舍的，用这个信心应用它；你有怜悯人的恩赐，你用这个信心才会甘心。怜悯人很会不甘心，知道吧？如果你有怜悯人的恩赐，你最要对付的就是不甘心。为什么不甘心？因为每次都是你怜悯人，有没有人怜悯你？有些弟兄姐妹说，每次都是我在帮人。我说感谢主，你可以帮人，施比受更为什么有福啊，都没有人怜悯你。我说最好不要有人怜悯你，这叫甘心。甘心，那你怎么可以甘心？这叫信心。我们要有个信心，你有信心才能奉献，你有信心才能摆上，你有信心才能服侍，你有信心才能够把腰弯下来，你有信心才可以谦卑。所以今天我们就讲第十二章开始，基督徒生活的开端，就前面这两节最要紧的，我们回应上帝怜悯我们的心，爱我们的心，用这样的回应，我们放心的来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我们放心的去走，因为上帝喜悦。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何等喜悦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因为每一个来到你施恩座前的一个也不会失落，因为你是那样的爱我们，你愿意把你的爱子对我为我们多舍的，你还有什么不肯给我们的呢？本着这样的慈悲怜悯，我们的心欢喜的跟随你。在这世上我们仍然会有许多的艰难，起来会有许多的软弱，但主我们都放心，因为你爱我们，必爱我们到底。让我们欢欢喜喜的跟随，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欢欢喜喜的在你的话语中跟随，让我们不被这世界所同化，让我们不断的被你自己所转化，能够越来越像你自己，效法我们的主。感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